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9年3月11号到3月17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华府侨胞冒雨集会声援，前国安部谍报官中使馆前声明退党。据大纪元3月15号报道，2009年3月15号下午，旅居美国的前中共国安部对外谍报警官李凤智先生，在华盛顿的中共驻美国大使馆前公开声明退党。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高大为博士为李凤智颁发了退出中共党团队证书。李凤智先生随后参加了在白宫附近的麦克佛森广场举行的声援集会。大华府及周边地区的侨胞冒雨来到集会现场，声援李凤智先生脱离中共，选择光明的正义之举。新泽西法轮功学员参加圣派翠克游行。每年3月17号是西方的圣派翠克节，又称爱尔兰节。3月15号，美国新泽西州萨默塞特郡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圣派翠克节游行。以仙女队和练功队为主的法轮功队伍作为唯一的亚裔代表参加了游行，受到了上万沿街观众的热情欢迎。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神韵晚会，从县长率300人观赏看神韵热潮。作者高峰。享誉全球的神韵国际艺术团于2009年2月20日至3月22日在台湾的台北、新竹、台州、嘉义、台南与高雄等6大城市巡回表演。自开演以来，观赏神韵晚会的热潮不断，近期成为台湾社会最受瞩目的文艺盛事。神韵艺术团的演出被赞誉为世界顶级艺术盛会，以纯善纯美的中国古典舞和音乐节目，由数百位杰出艺术家倾力创作和演出，结合华美绚丽的传统及民族服饰，美轮美奂的天幕设计，现代化的音响和舞台效果，完美再现中华神传文化的博大精深，给观众带来震撼、喜悦与美好的意境。一，台东县长率领300多民众开车5小时看神韵。2009年3月15日，台东县长邝丽珍率领300多位来自台东的乡亲朋友，花了5小时车程来到高雄。他们不辞舟车劳顿之苦，目的何在？正是和其他世界各地的神韵迷一样，为了一睹心仪已久的神韵风采。观赏演出后，他们开心地留影。邝丽珍以神采飞扬形容神韵的精湛演出，更由衷地期盼未来神韵能到地处偏宜的台东县演出。二，云林县长与县内80位艺术文化教师一同欣赏神韵。3月4日晚，神韵艺术团来到台中市中兴大学惠孙堂演出，满场观众中有包下5部游览车前来观赏的临近县市民众，其中由云林县长苏志芬所带领的庞大队伍在会场上吸引了众人目光。云林县政府邀请县内80位艺术文化教师一同前来欣赏神韵。演出结束后，一行人兴奋地聚集在大厅合影，用照片留住这美好的夜晚。苏志芬表示，神韵给社会带来非常正面的信息，希望每年都能够看到它。三，香港、马来西亚等地组团来台湾观赏神韵。神韵如同甘霖洒遍全球， 2009年，预计有80多个城市有福气看到神韵的演出，而在神韵行程之外的地区，许多民众特地专程搭飞机越洋观赏。神韵艺术团连续3年造访台湾，口碑已在全台湾传开。除了东部的台东、花莲、离岛的澎湖民众外，甚至有香港、马来西亚等地民众搭乘飞机专程来台湾观看神韵演出。2009年3月7日晚，台中第5场神韵国际艺术团的演出在热烈的掌声中落下帷幕。动听的音乐、明亮的色彩、曼妙的舞姿，洞悉善恶的真相，带给满场观众希望与光明。除了台湾中部各阶层的人士涌进了会场，当天还有数十位观众分别从英国、南非、香港、马来西亚远道而来，就为看神韵。四、观赏神韵成为学校与工商界的热门活动。3月11日中午开始，嘉义市陆续涌进数十辆观赏神韵的专车。嘉义县一所迷你小学下坛国小，全校师生120人，由校长带队一起来观看神韵。云林县明伦国小一个6年级应届毕业班，特别将观赏神韵晚会作为毕业之旅。云林县湖尾丽人国小的教师们则租了2辆游览车前来一睹神韵风采。今年台湾许多政界、工商界、艺界的精英不仅自己慕名而来，还组团与亲友一同欣赏神韵。台北县五金界的新海五金联谊会与荣荣会会员人数约60人，今年将观赏神韵列为年度活动，加入亲友人数之后，组成170人声势浩大的团体前来观看。散场之后还轮流在神韵晚会巨幅海报前合影留念，引起旁人一阵关注。五、台北、台南与中部五县市教师观赏神韵可获研习时数。台湾《中国时报》今年1月12日报道，约50名各级学校的校长、教师11日聚集在台中市文化中心，向市民推荐神韵艺术团。这些教育人员表示，神韵的演出融入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不但充满新意，还能净化人心，对品德教育极具功效。神韵国际艺术团全善全美的演出获得在台湾首演之地台南的教育界高度肯定。台南市政府日前颁布98年度国中小教育人员传统文化及艺术教育研习，将观赏神韵晚会正式列为教育研习的内容，创下了台湾艺文表演结合教育的历史记录。除了前述云林县80位教师观赏神韵，中部5个县市的教育处均核发教师研习时数，以鼓励教师前来学习神韵所发扬的正统文化，对净化人心、提升道德教育深有帮助。今年台北市教育局为了鼓励教师观赏神韵演出，也给予3小时的研习时数。针对这项措施，在台北场观赏神韵的教育局长吴清基表示，现阶段课程的改革就是希望人文艺术能够结合在一起，也就是音乐、美术、舞蹈能够结合在一起。因此如果教师来看神韵，就知道怎么来上这门课，学生也知道怎么来学，所以就把观看神韵晚会的演出列为老师进修的一部分，这对老师的专业发展是相当有帮助的。六、神韵热潮席卷全球。神韵艺术团2008年的全球巡回演出走遍美、欧、澳、亚4大洲的66个主要城市，上演215场，创下了世界演艺史的奇观，带给60万现场观众无限的欣喜与感动。今年预估观众将超过80万人。神韵晚会美不胜收的精湛表演，蔚为一股引导观众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风潮，启迪世人回归神佛度众的本怀，进而领略纯正的文化艺术之美。传承与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的台湾，近1个月以来沉浸于神韵晚会壮丽欢腾的氛围中，在社会各界的赞叹声中，也殷切期盼明年神韵尽早再来。
古风悠悠，范仲淹执笔不阿，作者大法图。宋朝范仲淹任庆州今甘肃庆阳县知州的时候，有人托他写碑文，他在起草的碑文中写了一个贵人的丑闻。一天夜里，
范仲淹梦见那个贵人来到面前，告诉他说，我是有这个事，但是没有人知道，现在你写出来就暴露了，希望你能把我的那件丑闻删掉。范仲淹梦中拒绝了他，说，如隐瞒了这事，就坏了我的名声，你既然有这事，我不是阿谀奉承的人，所以不能删掉。贵人恐吓范仲淹说，你如不删掉那段文字，我就夺走你的长子。范仲淹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我就是不删掉。不久，范仲淹长子范成佑果然病死了。此后过了几天，范仲淹又梦见那个贵人来说，你到底删不删掉，如不删掉那段文字，我再夺走你的一个儿子。范仲淹仍然坚持说，我还是不删。不久，范仲淹的次子范成仁也病了，接着他又梦见那个贵人告诉他说，你长子命里该死，不是我夺走了他的命，但是现在你若是为我删掉了那段文字，我保证让你的次子会平安无事，否则我真的要夺他的命了。范仲淹始终没有删掉那段文字，范成仁的病过了几天之后还是痊愈了。后来范仲淹当了宰相，他的正直不阿由此可见一斑，正是文士须有文德，是非混淆不得，泰山压顶自如铁，文章光耀日月，可叹中共权儒，遥以气意曲节，满纸谎言黑作白，当今遭报灭绝。是句宋刘福，听所高义。
冥冥之中有尽数，大喇嘛关于大清国运的预言，作者莫求。据清代类钞记载，大清入关后一次，一位大喇嘛前来拜见顺治帝，顺治皇帝便向他询问大清国运如何。大喇嘛想了想之后说，我身不残，国祚不灭。随后大喇嘛又说道，十帝在位，九帝求，还有一帝在幽州。大喇嘛的话语虽然当时被记录了下来，可是却无人能解。到了清末宣统皇帝溥仪登基后，因为古代人都讲究要对皇帝的名字忌讳，所以就规定尽量不使用溥仪的仪字，一个正体字为仪，如万不得已非用不可时，则仪字右下的那个我字绝对不能写全，一定要缺一笔。结果溥仪登基不久就退位了，大清朝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时人们才明白，我身不残，国祚不灭，一句是指溥仪将是大清最后一代皇帝。大清入关后，先后共有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这十位皇帝在位，而其中的第九位皇帝光绪生前因为与慈禧政见不合而被囚于瀛台，而退位的宣统皇帝溥仪后来在日本人的利用和挟持下到了东北，当了傀儡皇帝，弄出了一个魏满洲国。而据周礼十方在，东北曰幽州。至此人们才知道，十帝在位，九帝求，还有一帝在幽州这一句预言之所指。看了这则记载后，我想历史的发展真的是有定数的，没有任何一个王朝能真的永远不亡，朝代的兴亡更替都是人力挽回不了的天意。看看今天共产邪党把大陆弄得遍地民怨沸腾的样子，任何一个明眼人都会知道共产邪党
气数尽了，就快垮台了。此时一个明智的人是一定不会和邪党搅和到一起去的。所有曾加入过共产党团队的人啊，赶快声明退出吧，邪党一刀两断吧，千万不要给自己的生命留下遗憾。
民间传说，城隍考考城隍，作者子月。据考证，城隍神原是城市的守护神，其任务多为求雨、祈祈伤灾之事，是在天灾兵乱时保护城池和居民的。自古以来皆将四城隍列入四典，四县甘于重考三古。就北齐书《慕容言传》，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公司没有祈祷，但不知怎么的，后来就演变为掌管幽冥之事的神了。从六朝就有城隍，城隍的祠庙由六朝起已经有了，但与民间普通之神不同，是属于官家崇拜祭祀的范畴。明太祖洪武二年，制定京师及天下各州县城隍的封爵和官阶，不论皇宫侯伯的称号和祭典的格式都已有等级之分。不过当时当地老百姓却只称之为城隍爷，认为他是城池守护神，同时又是负责城市居民的保护监察之神。虽然如此，但实际民政已有县市的知府知县来管理。城隍神除了战乱一类非常时期以外，根本没啥事需要处置，因此并被人看作是专门处理居民身后事的冥界知府知县呢。百年后魂魄报道的头一关，一般人都相信人咽气之后，如果是居住在城市的，那么他的魂魄最先去的地方是城隍庙，在乡村是土地庙或五道教庙内，所以商家立即要去庙里烧庙头纸，必需品是灯笼和纸钱。北方普通叫这种上城隍庙叫报庙，类似的报庙风俗在清朝教职性的礼俗全粉里已有载过。据说魂魄被扣留在庙期间，被之前经过相当严厉的盘问拷打之后，才解到泰山或丰都这些真正的冥府去。谁都清楚丰都即阎罗府、阎王殿，而这泰山指的是泰山府君。泰山之神俗称东岳大帝，掌管人间生死。自魏晋以来，道家传说人死后魂魄皆归于泰山，因此以泰山神为地下之主。旧时各地都建有东岳庙以奉祀泰山神。太平广记中的记载，唐洪州司马王简义疾病昏倒，半小时左右便醒，说有一个鬼使收拿一纸公文，告诉他奉城隍神之命来逮捕他，就把他抓到城隍庙。庙门口前站着的一堆人一看到王简义来到，就议论纷纷，说王某生前打修功德，照理鬼道寿，怎地会到此呢？不一会儿鬼使就带他谢见城隍神。王简义恳请明察，并祈求赦免。神命左右查生死簿，说尚有五年寿命，所以把他放回来了。唐开元末年，宣州司户某某死了，被带去城隍神的殿堂，普京问他生平所作所为，他一一详道，并说我实无罪，恐是被误拘吧。府君查明之后承认属实，便将他放还，还告诉他我是晋宣城内使怀疑，成神后管理这一郡的。以偏制理还写了一个人， 死后成为城隍门客，替城隍掌理监狱的故事，这些都是城隍掌管民籍的传说。同时，《夷坚志》里还记载某少年的疾病，不省人事，却发抑郁。家人去求一位能使五雷天心法的术士，这术士做法显神奇，请来土地神也查不出原因，因此只好亲往少年家中，做法十多天才捉住一个女子。她虽是这个少年的王母，但作祟的原因这术士也摸不清。于是他又做法发个公文给城隍，请他拘留王母魂魄别放走。几天之后，术士做法把他换来，问明原因后，便禀上泰山府君，请准他脱身。由此可见，城隍掌管世人灵籍、收管魂魄的故事早在唐宋时代已经有了，而对杭州吴山的城隍神来说，甚至有过一部清乾隆54年重修的吴山城隍庙志，既说到试点的严格，又收集了很多司命、审判一类灵异故事。城隍出巡，有些神每逢到了自己生日那一天，便有用木鱼代取神的形象，及巡行用的小型神像，到城内巡行的祭礼仪式，这叫做迎神，或叫出巡，又叫出会，是东南各省最多见的一种习俗。秦王涛《迎霸》杂志说，上海每年在清明、中元、十月朔日都有城隍神的祭礼，在仪仗中往往有马几百匹，这时就会有一些徒步跟随的人，大多因病许愿，自知业力大而扮成罪人者，赤色衣自顾脚镣手铐，随城隍神而行，以赎罪愆。考城隍传奇。清初山东淄川一屠姓俗师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我姐夫的祖父叫宋涛，是个吃公家粮食的秀才，某天偶染风寒，正卧床养病，朦胧间忽见县府衙役手拿一纸公文，牵着白鞭马，额头有白毛的马来了，对宋秀才说，请参加考试。宋秀才道，考官没到，咋考？衙役不理会，不吭气，只一味的催促他上马。没法子，他只得长身定体跟着衙役上马前行，沿途景色生疏，是从没走过的路。不久到了一个雄伟的城郡，由外观看来像个王者之都，过不多时进入府榭大殿，哇，宫室堂皇富丽，宽广贵儿，上手做了十几个官儿模样的人，但都不知名讳，只有关庄谬、关羽、关云长、死后帝壮谬及关公、关帝君也。他外号梅染公，那一大把胡子当然好记认识。眼下设了两个座位，已经先有一个张姓秀才坐在末席，宋便与张两并肩而坐，桌上各自备有一份文具，而请试题纸由大殿飘飞而下，一看题目是八个字，一人二人有心无心。两秀才魂思泉涌，马上振笔疾书，文章完成后立即呈上大殿。宋涛文中有段话说，有心为善，虽善不爽，无心为恶，虽恶不乏。诸神相互传阅，赞赏不已，认为宋涛宅心仁厚，赏罚有据，堪当大任，于是把宋叫上来告诉他，河南缺席城隍，你去任职最合适不过了。宋秀才这时方才醒悟，原来自己被召到阎王殿里考城隍来了，于是再三叩首祈祷，上苍厚爱， 让我有幸考上而得此殊荣，小的哪敢推辞不去。可我老母70岁了，乏人奉养，请宽限些时日，让他寿终正寝，然后我再来听候录用。只见上头一位类似领袖，像是为居地王者下令，清查宋涛老母的阳寿为何。有个长须官吏捧着生死簿翻阅一遍，回答尚有阳寿9年。诸神一听，还有这么长时间都乱了方寸。这时官吏发话了，没关系，眼下先让张生暂代职缺，等9年期满请再上任，这样就行了。于是告诉宋涛，本来应当立刻走马上任的，如今看在你一片孝心上，特意给下9年，时候到了当然会再次相招。就勉励了两个秀才几句话，两人叩头退下。张秀才握着宋涛的手，一直送到荒郊野外，自我介绍说，我是唐山张某，以师鉴别。宋涛有一大半都忘了，只记得其中有花有酒春常在，无月无灯夜自明的句子。于是宋秀才上马与他辞别而去，到得家来方如梦初醒。这时他已死了3日，是他老母听得关中痛苦的呻吟声才开棺探视的。大家把他扶出之后大半天，才开始缓缓道出这3天来考城隍的始末。接着到唐山一打听，果然有个张秀才死于当日。9年之后，他的母亲果然寿终正寝。宋秀才打理完一切丧葬事宜后，沐浴更衣，进入内室而没。他的岳父家住城中西门内，忽然看见女婿骑着鹿筋朱坟马的装饰品的骏马，众多护卫前呼后拥进入大厅，朝着他恭敬一拜，起身就走。一家人根本不知他已成神，都惊疑不定，摸不着头绪。后来急忙派人下乡问讯，才获知原委，明白女婿当了城隍的因由。可宋涛有本自记的小传，叙述甚详，只可惜战乱后已遗失。以上这些事迹只不过是个简略的概括而已。虽然城隍的考据根据的都是民间的拜官野史和私人笔记，虽然考城隍的事迹是个道听途说的传奇，但从中我们得知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后果都得自己承担自己负责，不止现世，连死后都要为自己生前的作为付出代价。所有的一切都追查到身后的冥府去了，能不戒慎恐惧吗？
佛家故事，神生点化富翁三生，作者莫求。清朝初年，在苏州有一个朱姓富翁，他平日里为了贪求享受和安逸，真可谓是挥金如土，奢侈无比。突然有一天，一个游方和尚前来登门拜访，大富翁便命人把他请了进来，问他来自何处，有何贵干。和尚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与你曾同坐于山中修炼佛法，不成想你今生却忘了你的本来面目，所以我特地前来点化你。说着，和尚就让人取来3盆水，请富翁看他前生今生与来生。富翁先往第一盆水里一看，水中映出的倒影竟是一位老僧，再往第二盆水中一看，就是自己现在的影像，最后往第三盆水中一看，水中映出的竟是一个疯乞丐。富翁见此十分惊讶，和尚对他说，你如果再不醒悟，继续接着这样奢侈享受浪费无度的话， 来生就是想做疯和尚都是不可能的了。说完了这些话，游方和尚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富翁家。富翁急忙命仆人赶快跟着他，以便自己将来拜访。可那仆人跟着和尚还没走多远，就发现和尚突然一下子就不见了。看了这则故事之后，我想人的福分是有限的，如果无限的享受，肆意的浪费，则可能将给自己的未来带来贫困等不好的事情。可见过去老人讲的惜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故事中的富翁挥霍浪费的只是自己的财富，就将面临来世的贫穷。而今天共产邪党为了自己的统治，不断糟蹋中国人民的血汗，搞各种所谓的面子工程，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掠夺，其官员们也都贪污腐败，穷奢极欲，那他将面临的是何等可怕的未来呀！一切曾加入过邪党组织的人们啊，赶快声明退出党团队吧，千万不要让他所必受的恶报牵连到自己呀！
因果报应实录：贪污赈灾款，遭报短命死。作者：大陆。清朝时，无锡人曹武吉曾经当过官，是一个清正廉洁的好官。他的儿子因为是孝廉科的举人，所以人称曹孝廉。乾隆21年（西元1756年）的时候，无锡发生很大的瘟疫。无锡当地有位华某，一贯乐善好施，就捐献出他收藏的几幅古画，托付给曹孝廉去义卖赈灾，嘱咐他说最好能买得800两银子，拿来收买本城病死的人。曹孝廉把画弄到苏州去出售，苏州的人为他的义举所感动，而且画确实品质不错，就给了他800两银子。可曹孝廉回到无锡后，却只把其中的80两银子交给华某，说只卖了这么多钱，其余的700余两银子则被他贪污走了。华某没办法，只好努力东拼西凑的买了几具棺材，收买了少数铺路的尸骨，其他的遗体则没有足够的棺材来埋葬。没多久，这个曹孝廉就病死了。曹武吉非常悲伤，就写了一份文牒烧给东岳神。古人相信东岳神是一位主管人间生死的神灵。文牒中说，我为官清廉正派，儿子又没有罪过，不该遭受这种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呀。曹武吉烧完文牒回到家中，刚睡着，就看到有青衣人拿着东岳神的名帖来，请他过去说话。于是曹武吉的元神就跟那青衣人来到一个大殿门口，东岳神走到台阶下来迎接他，说您是个好官，这说的没错，但您的儿子最近干了宵小的行径，吞没了别人应得的福祉，让千百具白骨曝尸荒野。不信的话，您回去之后去公子的书斋打开那个盒子看看就知道了。说完让手下人带着一个披戴着枷锁镣铐非常狼狈的囚犯过来。曹武吉一看，那囚犯正是他的儿子，便抱住儿子痛哭，一下子就从梦中惊醒过来。他赶忙到儿子的书房找到一个盒子，打开一看，发现里头有700多两银子，找来儿子的旧仆人询问，才知道他儿子卖画昧钱的事情，这个事情连儿媳都不知道呢。从此曹武吉明白儿子是罪有应得，遭恶报短命而死，也就不再怎么思念他了。
嘲笑连贪污赈灾款，吞没了死者应得的福分，结果就遭到了短命的报应。因果报应真的是真实不虚啊。我又由此想到了今天的共产邪党，他的恶行祸害了全国的人民，众多的工厂企业因邪党的贪腐而垮掉，大量的住房被强拆，无数的群众被迫失业，被迫失去住房，流离失所，多少人民的血汗钱被邪党侵吞了，多少人民本可享受的福分被邪党吞没了，而且邪党还迫害了大量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在迫害中邪党甚至还令人发指的使用了活塞器官的邪恶手段。邪党早已罪大恶极，他的恶行早已注定了他必然遭受灭亡的报应。君子不立围墙之下，曾经加入过共产党团队的人们啊，赶快声明退出这个罪恶的组织吧。资料来源新奇学。
人生感悟，从善如灯，从恶如风，作者冠名。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曾教育我说，一个人学坏非常容易，学好就难了，一个人学坏之后再想学好就更难了。可惜那时我的理解能力很弱，未能领会这些话的内涵，长大之后逐渐的懂得了要做好人，有时就必须舍弃自己的利益，而那些世间的坏人却没有什么顾忌，对那些人来讲，损人利己似乎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如果短视的去看事情，总是好人都在个人利益上吃亏，坏人不外乎巧取豪夺，处处占别人的便宜。然而五年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过去之后，回过头来再观察一下，那些好人与坏人的结果就与当初的时候大不相同了，大体上都是善者先助，恶者自灭，好人行善积德，最终都能健康长寿。纵然物质财富不是每个人都很富裕，总是无忧无忌，轻松坦荡，即便生活中又遇到危难之时，最终都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行凶作恶的人都在不同的时期遭到了报应，或横或暴毙，或身患绝症而亡，连后悔反省的机会都没有了。从善如灯，从恶如风，一语出自左丘明的《国语·周语下》，表面的意思是说，与人为善，心向善良，就像登山一样，要不辞劳苦，勤奋向上；而与人为恶，随从邪恶，有如山崩石裂一样，一落千丈，瞬息间即堕落入罪恶的深渊。如果从更高的境界来思索这句话的含义，从善之人行善积德，其思想境界就会自然提高升华。虽然修善像登山一样不服艰难，但确实是在提升着自己，逐步走向高尚，走向美好。而从恶之人则恰恰相反，为非作歹，助纣为虐的结果必定是自毁前程，糟蹋自己的生命，其未来的命运就如高山崩塌一样，急速的走向堕落，走向毁灭。其实行善还是行恶都在人的一念之间，从善还是从恶，命运也完全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古人云，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古代的圣贤先哲一生都以济世劝善为己任，苦口婆心，不厌其烦，那是真正的为他人的未来着想。奸臣邪恶之辈才会煽动他人的仇恨之心，离间挑拨，甚至强行拉人下水入伙。纵观当今的中国大陆，许多人被中共恶党严重的洗脑， 在吃喝玩乐之中醉生梦死，在物质享受中不顾良知，不听忠言，藐视欠善的人也大有人在。有些人甚至对欠善不屑一顾，恶意举报对他欠善的正义之事。殊不知做人只有从善才是得救的唯一的机会，排斥善良的结果必然是无可救药。中共恶党在过去几十年的历史中，用谎言欺骗，以暴力统治，导致无辜的中国老百姓非正常死亡8000万之多。如果静心的思考一下，善恶就不难辨别。凡是上了中共恶党贼船的人，必须公开声明退出，才能弃恶从善。从善还是从恶，一念之差，是决定了一个人的未来。从善者走向光明，从恶者走向毁灭，报应分毫不爽，天理至正至公。
诗歌原地，送资料路上，作者心语。春宵风清明月朗，树静书清高，西天正法事，不易赏春宵。人中来去人群里，静观众生悲，时时正念起，处处荡宏为。天道自风流，作者万古缘。不惑风吹柳，胜负雨打秋。命运人生戏，谁知各中流。名利穿心箭，情欲火烧头。造业苦水溢，聚散何日休。万古一步法，千载百世求。经纶乾坤转，天道自风流。再请听正版新源。
法轮大法好，一个小脑萎缩患儿的心声。在甘肃兰州某地一个小镇上，有个小女孩名叫甜甜，她2岁多还不会走路，直到3岁时才勉强能走路，但走路时总掌握不住平衡，经常摔跟头，手拿不住东西且伸展不开。其父母很着急地带孩子到省城医院诊疗，检查结果让家人大吃一惊，孩子患的是小脑萎缩，无法医治。医生劝家人放弃治疗，再生一个。其父母很难过又无奈，只好把孩子抱回了家，瞅着孩子直掉眼泪。这时孩子的奶奶来了，一进门就安慰儿子儿媳别难过，孩子的病还有希望会好的。他说从今天开始我把孩子接走亲自带。原来孩子的奶奶在修炼法轮大法，从那天开始，小甜甜一直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每天晚上都双手合十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过多久，小甜甜走路不摔跟头了，手也能拿东西了。现在小甜甜已经上小学1年级了，而且学习很好。孩子的父母亲高兴地说，真得谢谢法轮大法师父，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女儿。还有一件神奇事，2009年的新年正月19那天，小甜甜吃瓜子时，瓜子皮卡在嗓子眼里，咳也咳不出来，吐也吐不出来，喝水也不起作用。家人急忙准备送甜甜去医院，这时甜甜自己对奶奶说，奶奶赶快求师父。说完他自己盘腿打坐，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求您赶快救救我。过了一会儿，小甜甜起来走到门口一咳，瓜子皮出来了，全家又一次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此稿是根据小甜甜的奶奶口述，兰州大法弟子记录整理的。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